还在抄的就继续抄哈。那么进行今天的第三堂课进度的第二部分，就是无法三自性，静心二真如。这两句呢我合作一个进度，所以这堂课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来谈啊。那无法三自性是一个总纲，那这个总纲下去之后呢，就要先解决无法里面的前两个，那就是境界跟我们这一念心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呢无法三自性是一个总纲，底下呢开出了静心二真如、四生三自性、闲了三无性这三颗啊，这三颗，这样知道吗？我们回到我们早上抄的这个东西哈，这个十二个偈颂的后面八个。那我们这堂课开始呢进到主体的内容，以无法三自性跟八思二无我当作两个总纲啊。无法三自性底下呢再分作三颗啊，再分作三颗，一颗叫做静心二真如，第二颗叫做四生三自性，第三颗叫做闲了三无性，这样明白吗？好，那我们先就讲第一颗无法三自性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说明齁。那我为了要节前，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二堂课最后再讲到六经十一论的部分呢，六经算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可是唐大元居士在这边所谈到的这个十一论哦，跟数记成为十论数记里面谈到的十一论有一点点不同，但并不是说错哦。我们先看到白板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继续抄哈。那我们通常在成为这论述记里面呢会有两段话，第一段话呢就叫做一本十支论。那早上我们所谈的那个十一论呢其实就是这个十部之论加上这个本论啊，那个是唐大元居士的抉择，所以他把一本十支论合起来的十一论当作他三字经里面的十一论，这样知道吗？可是其实在成为是论述记里面的十一论并不是这十一个，但是有重叠，所以我这边就说了，一本就是瑜伽师地论，十字论就见你们page 135页，翻开一下135页看到吗啊，这边就有它全部的名称啊，一本论瑜伽师地论，然后十字论每一部论是为了瑜伽师地论特别着重什么地方呢？白法明门论特别着重那个总共有白法，这个白法分作五位，那么五位呢各有哪些心心所跟色法无为法的差别相，所以它主要在略成明述。那么大乘五蕴论呢主要是在讲这个原始佛法里面的体义，所以他说啊，初应该讲啊略，简略的略啊，各位把它改一个字哈，略是体义。那么为什么讲略是体义呢？是因为到了杂集论的部分，杂集的部分呢是分别明述而且广示体义啊，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体义是什么呢？体义就是整个法相。法相的教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早上讲了一巴掌法哦，蕴界处、四圣地跟所谓的十二支缘起。那么怎么把这几支的关系呢能够把它定义，简单的定义，那就是放在大乘五蕴论里面。那么广说的定义呢在杂集论第五个，有没有看到？所以杂集论那个地方呢他写什么分别明述，对不对？就对到什么？就对到了略成明述，白法简单的把白法讲过，然后呢在杂集论当中呢详细去分别，分别就加个字广分别，因为白法只是列明述，列出它的名相，所以你可以看到白法明门论， 白板明门论如果没有对照杂集论，当然有魁基法师的注解书可以看，有近代大德的注解书可以看，可是呢，我当初在讲白法的时候呢，我就用了相当多的杂集论，这是成唯识论里面呢玄奘法师魁基法师所教的。他说啊，你要去广分别白法明门论的一百法，因为你要讲白法就是要证明二无我，那么你怎么去证明二无我？你要把他的性相业用搞清楚，而这些性相业用呢，他并不是没有注解。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啊，无着菩萨写了杂集论，因为白法是世亲菩萨做的，他哥哥已经做完了解释，他不过只是做一个法相的整理而已。所以如果你们想去读白法，就应该要对照杂集论，杂集论有最完整版本对白法每一个名相的解释啊。所以如果同我一块学习白法的人呢，我就会叫他们一定要请一部杂集论当作参考书啊，用杂集论解释白法明门论，这样明白吗？那么五蕴论呢，它也要靠杂集论来解释，因为五蕴论既然讲蕴界处三科，而杂集论呢就是广分别三科，所以请在分别名数的旁边，就是杂集论的上面第五啊，分别名数的旁边请写另外两个字，分别体义。杂集论这一部论它分别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白法的名相，第二个就是五蕴论的蕴界处三科。所以他把原始佛法的名相跟大乘唯识的名相都做了很完整的解释，所以他说啊，杂一切法，集一切相，合起来就叫做杂集论啊。杂一切法，杂的意思就是兜拢嘛，你把一切法兜拢放在这部论里面，然后呢集一切相，相的意思就是定义，你怎么样去定义每一个法呢啊，这个是所谓的分别名数跟分别体义，这样明白吗？这样大概的介绍它哈。那当然详细还是要个别论去说。那么回到第三科，总包众义之的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呢，是欲切师地论的纲要书。如果你们想不要读那么大的欲切师地论也 OK， 那你就呢找这个显扬圣教论来当纲要书，读过了显扬圣教论，也就等于略略的了解了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法相，还有他怎么样去修行，以及怎么样去证果，所谓的净行果三分啊，怎么样去了解他的法相的净，怎么去起修行三摩地，怎么样去证什么果，通通在这里。然后呢第四科总摄大义，那个大呢加一个字大乘。那么摄大乘论是根据我们右边哈134页的第六部经叫做大乘阿毗达摩经，有没有？你请在旁边呢加上几个字摄大乘品，这部经有一品叫做摄大乘品，那一品经呢，那品经是世尊所说，里面讲什么东西呢？里面呢就讲这个十门殊胜，就是大乘为什么比二乘殊胜，大乘的修行跟他的方法还有道理跟证的果到底有什么地方跟二乘不同。所以呢摄的意思就是整理，他总刮大乘的经教来整理大乘修行的道理方法跟证果。那么这一部论呢，其实跟你们底下要学习的这个大乘起心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起心论呢是要你能够信己心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大乘，对不对？是劝你起信，起信之后呢，他也略略的跟你讲一心二门三大，以及呢这个五义六染他的这个道理。然后呢他也跟你讲怎么样还灭啊，还灭生住意灭的无明，然后建立起整个修行的道次第。所以呢他跟摄大乘论 可以说是各有擅长，来整理整部大乘的法要。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遍读一切的大乘经论，我就推荐你一定要读这两部论，色大乘论跟大乘起信论。色大乘论我预计大概年底，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跟吴道行吴老师的大乘起信论同时开讲，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啊，因缘具足的话。好，这是色大乘论，总色大乘的义啊。那么跳过第五，刚才讲过了。第六，离辟处中之的辩中边论，辟者就是边啊，长边、断边、有边、无边，一切的边界都是外道。为什么呢？因为有自信，因为有我。你如果有自信执的法执，有我执，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见中道实相。那不管是中观唯识乃至于起信论，都一定要依着中道实相起修。所以呢，在唯识中道的思想里面呢，你一定要去读过辩中辩论，否则无法了解唯识中道怎么样用三性三无性来说明唯识中道实相的观念跟修行的次第，还有正果的内容。那么第七部论，摧破邪三支的二十唯识论。三者啊，就是成见，所以邪三就是邪见的意思。那么二十论呢，主要就是来破凡夫外道，还有呢当时部派佛教的一些不完美的不成熟的见地。所以呢，二十论重在破见，三十论重在立宗。如果你想要知道唯识这一派的观点、道理、方法，那你去读三十论。那么如果你想知道本来无法可说，三十论本来不必要写的啊，释迦菩萨原本也没有想要写三十论啊，为唯识立宗。他本来呢是很仔细的写了二十论的颂，有二十个偈子，然后呢也为他做完了长行文啊。所以如果你喜欢读中论，你应该会更喜欢读二十唯识论。可是呢，个性各个不同，有人就喜欢中论那种破的方法，有人呢就喜欢二十论这种破的方法。那两个破的善巧不同，我想只有你们两部论都学过啊。那其实在三论宗当中啊，破外道啊，还有一部论非常重要，就是提婆论师所写的百论，还有十二门论。所以其实三论中的三部论都在破凡夫外道二乘见，通通在破凡夫外道跟二乘见。那么唯识呢，其实只用了二十唯识论来破外道凡夫跟二乘的之见啊，这是摧破邪三。那为了要显什么？为了要显辩中辩论的唯识中道实相的道理。第八颗高见法床，法床就是宗门。你要为唯识立宗勉强说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是释迦菩萨往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但是呢，他来不及写解释的长行就往生了啊。那么可能他也认为不需要做，只是要当一个总纲啊，当个总纲用来呢总整理他八十多年的生涯当中所讲的一切法教。所以呢，后人就非常尊重释迦菩萨这部论啊，这部论呢，墨学啊，现在礼拜二的时间正在开始讲说，可是开始前我等于在讲你们现在听到的课，在做唯识抉择谈，抉择怎么样学习唯识。我大概要花大概五六堂课的时间，把唯识抉择谈讲圆满以后，才会入唯识三十颂。那么我打算把唯识三十颂做三个阶段的学习。第一个阶段就是简单把唯识三十颂做最通俗易懂的解释。那么学完了颂解以后呢，第二部分我就要去拿观所圆圆论来学习，等一下我会介绍啊。观所圆圆论是在讲唯识 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怎么样去证明这一切的境界，包括我的身体，也就是正一二报，通通都是我唯识所现啊，并不如我们所分别那样子的真实有自信。所以他的目的也是要破一切的境界，还有自体的自信见，来显现唯识无意的道理。可是呢，很多人呢、啊、就说，哦，这一切都是唯识变啊，不你变的话看看。妙老就说，你一弹指之间能够说这里有条龙，可以吗？这只是名言嘛，对不对？你名言，你意业一发动，你还要透过身与恶业去积聚你心中认同的四大缘因缘，让它成像啊，让它有用啊。所以一定是一体。体是什么？体就是你的种子嘛。好，唯识的说法就是一直种子，种子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依我们的观念，我们过去生或者这一生学来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越想越有道理，非做不可，对不对？非做不可。比如说两年前我就预知要在这个地方办一个华藏那个园区，是不是在教学园区，我就说好，我就发愿在这里的第一堂法我就一定要恭灵集会，在那边呢讲一部经，说一部论，愿成就啦，缘具足啦，现在我们的现行就在这儿，是吧？所以变是这样变的，不是化水的跟当，不是这样变的啊。所以这个等我们以后哈、啊、还有会谈这个东西。然后呢，这是第八颗。第九个，庄严体意。一谈到体意就知道是三颗，蕴界处。可是这个体意呢，是蕴界处的大乘理趣，请你多写这个几个字。它是用来解释到底大乘的观点怎么来观察，怎么来思维蕴界处这三颗，还有对四谛，还有对十二缘起这五个一巴掌法的内容，它怎么样用大乘的理趣，理趣就是那个道理跟趋向，理趣，什么？它用什么道理来观察？然后呢，它的归趣是什么？就是要去证什么东西？那么因为呢，二乘它的重点在解脱。啊，大乘的重点呢，除了解脱之外，他还要研究度一切众生的方法。因此之故呢，他的归趣呢跟二乘不一样。那因为他归趣目标不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嘛。目标不同，他所用的方法，他所依的道理就会有差别。可是他要解决的问题，永远都是蕴界处跟四圣地，还有十二支因缘。啊，这是他的理趣不同。于是呢，他就用摄大乘论来抉择大乘义，然后呢庄严经论呢就是来广分别啊，广分别摄大乘论的体义。所以庄严经论就是广本的摄大乘论，了解吗？啊，庄严经论就是广本的摄大乘论。还有一个就是各位比较不曾听过的分别一切论，它对于瑜伽师地论的功用呢，就在那个字是错的，色善，色大乘论的色，色善归观，色的意思就是收，把你的散心呢、啊、收起来，收起来干什么呢？去修止观，而请在观的旁边呢，请写无分别字，或者写根本无分别字。分别一切论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摄入善心。把你的散乱的心呢归在所缘上面，然后呢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成就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见道啊，见道之后第二心就入初地啊，啊，所以这部论非常重要。可是这部论呢，他说啊，为义来华为解深密经中有持品，哪一品？请注意一下，是解深密经的第二分，叫做分别瑜伽品。在解深密经的第二分，因为第一分叫做圣义地相品，第二分叫做分别瑜伽品，里面呢有很完整的教导。然后呢这个教导在解深密经里面的分别瑜伽品有说，但是它还是提纲挈领， 完整仔细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在瑜伽师地论。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怎么样修根本无分别智，那就要更进一步去学习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声闻地。所以请注明一下，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声闻地虽然讲声闻地好像是教你怎么样变成阿罗汉，对不对？可是呢，它其实主要在教怎么样去修解脱道的三摩地。解脱道的三摩地的第一个关卡就是怎么样去见道，怎么样去证根本无分别智。还有一部论被学者怀疑，就是没有意到中土来的分别一切论，那就是我前一阵子礼拜二的时间在华藏讲堂才讲说圆满的变法法性论。变一样是变中变论的变，法就是法相法性，变法相跟法性的一部论。那么这一部论呢，有学者合理的怀疑它就是分别一切论。墨学呢也相当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它整部变法法性论就是在说明根本无分别智的道理、行法以及正果。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选择墨学才刚讲完的变法法性论来听，就等于有了分别一切论。所以到目前来讲呢，在我内心当中呢，觉得一本十字论是对于一个行者来讲非常完整的纲领。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啊，它的篇幅太大啊，所以有学长在问，等一下我们第最后一堂课再说了。他说啊，在解经、辩经，然后呢抉择之后，得正之见以后，应当要如何实际的修正啊，就是实证以见真如呢？我想如果你选择瑜伽行派入门的话，我刚才就已经跟你讲了方法了。里面这一本十字论都在跟你讲入门、进阶、次第、升起、圆满、功德，它的道次第。你就是一边读一边跟着做啊，一边读一边跟着做，没有更好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我让各位学习唯识法相的教，明天呢我就要你们体验一下唯识法相的宗门啊。那你问问说，唯识法相的宗门是什么呢？名词一句就是唯识观。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它的方法就是四念住，用唯识的观点来修习四念住，就是唯识法相瑜伽行派的修观的方法。我再说一遍，唯识观是一个教理，它是一个观点，教你怎么样看这山河大地，教你怎么样看你的自体流转，教你怎么样看十法界一切的有情众生。你要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点，常常守住这个观点来分破你的我执跟法执。用什么方法呢？用四念住，用四念住的方法来修习唯识的观点，就是我希望明天要带你们体验的东西。所以当你们学会了唯识观四念住以后呢，一切实处乃至于睡梦当中都可以修瑜伽。所以你说瑜伽行派跟所谓的密教是不是很有关系呢？我将来提的其实就是纳洛六法里面的东西啊，纳洛六法的东西，那个密教的东西我们今天不谈齁。好，这就是整个的观，整个里面的观点。那这一本十字论是管修行的啊，管修行的。但是呢，在成为圣论书记里面所谈到的六经十一论，这个六经呢就在134页，对不对？好，刚才我一下子念过去，前面的四部经我已经讲过了。那么刚才比较没有益处的两部经，就是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这本经真的找不到啊。但是呢，有人用所谓的佛地经论，或者是佛地论，或者是弥勒菩萨的宝性论来代替这个，因为它就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功德啊。宝性论究竟一乘宝性论、佛地经论、佛性论，这些呢都类似 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要说的东西，而大乘阿毗达摩经它里面的法相都被结集在杂集论里面。所以呢，请在大乘阿毗达摩经当中写两件事情。第一个，它里面的修行被抉择在色大乘论里面，它里面的名相被抉择在杂集论里面。所以应当啊，可能是把色大乘论跟杂集论加起来，因为呢，这个两部论呢、里面有寄颂，有长行文，那个寄颂的部分应当是出自于大乘阿毗达摩经。阿毗达摩就是论，论什么呢？论法相啊，论法相。所以如果你要学习大乘的法相，应当要学习杂集论，对不对？了解修行的方法，就应该学习色大乘论啊。那如果你要学习小乘的法相，就应该去读《大毗婆沙论》《俱舍论》《诚实论》。那因为我今天不为他们介绍啊，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讲佛盖，我把这个十三宗的概要，或许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报告。好，那既然有人讲到说，那唯识要怎么修啊？那么这个欧阳大师他就分作两个入门，一个从唯识入门，一个呢从法相入门。那从法相怎么入呢？法相呢，第一步就是学习五蕴论啊，第二部分呢学习无着菩萨的集论，第三步呢就是学习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然后用辩中辩论再来抉集集论，然后呢分破杂集论的法相，然后呢入到显扬圣教论。而显扬圣教论本来就是瑜伽师尊的总纲，所以他就等于叫你闻、思、修、入三摩地。请看着我的手哈，闻、五蕴论、集论、思则、辩中辩论、杂集论、修、显扬、瑜伽师地论。因为显扬圣教论是他的纲要嘛，对不对？是他的纲要。所以你等于就是去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是从法相入。而法相入等于呢，就是把阿含的止观扩大到大乘的理去。记住哦，法相请旁边写两个字阿含，把阿含的法相、蕴界处、四圣地以及所谓十二支缘起的法相提升到大乘的理去，去修大乘的二空观。所以他的闻、思、修、入瑜伽师尊论的三摩地，三摩地就完成解脱，成就罗汉的果位，然后呢再入菩萨地行六度四摄。所以整个瑜伽师尊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架构，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哎呀，瑜伽师尊论有十七地，对不对？十七地其实就是讲进行果，也就是告诉你怎么样闻思修入三摩地，得解脱行菩萨道。啊，这是约次第隔别来说，啊，约次第隔别来说，这是从法相入。那么如果你只是想学教理，因为唯识是教理，唯识只是谈一个教理，它纵使有所谓的唯识观，唯识观仍然是一个奠定正见的方法，修行还是借着这个观点来修四念住。所以妙净长老就鼓吹要一定要回复到四念住，可是他的四念住是雷同于智者大师的四念住，用大乘理趣，用唯识的观点来修学四念住。汉传佛教已经有很多年不讲四念住了，也没有人学了，学的都是这些教理，然后呢扛脆薄鸡嚼烂舌根，也没有真修行。问题在这儿啊，所以明天呢我就带你们简单的修一下略本的四念住。好，那唯识怎么入呢？从白法下手。白法是要说明二无我的观点，对不对啊？白法是要说明二无我的观点，然后呢你就去抉择色大乘论，了解哦，原来我们有个所知一的阿赖耶识，然后呢要了解这一切的境界都是所知相， 所知相显了三相，对不对？遍计所知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那由他要入所知相，就是要证二空啊。之后呢，就要开始学习六度、十地、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然后证两种果位。所以它就是方法，它就是所缘。依照白法的所缘，用色大乘论的道次第啊，用白法当作所缘境，用色大乘论当作你的道次第，抉择大乘开始修行。修什么呢？修唯识观点的四念住，入实地。记住哦，他不去证那个四三门果，他要入实地证佛果。所以呢，色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分别一切论，教导你怎么样去学习根本无分别智。这个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一切论啊，分别一切论。然后呢，分别一切论出来之后呢，为什么世亲菩萨造了三十颂而不做长行？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好不好？那个秘密就是说啊，等你在唯识观证果了，你就可以拿起颂造一部论说给大家听，令大家开悟修道而成佛。所以三十论是用来考试的，懂吗？所以不必去读成唯识论啊，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修好了，三十颂拿起来啊，你都要该水啊啦，就会自己解释了啦，懂吗？所以那个是考题，他往生前给他的后世弟子留下来的考题。然后呢，最后所有的佛法唯识也好，法相也好，都只为了要庄严。庄严什么？庄严大乘而已。大乘是什么？大乘是菩提心。所以庄严庄严经论请旁边写，它就是教你一件事而已，发菩提心。透过皈依，透过发心，一直到不退转位。庄严经论就告诉你用这样子好自端严，庄严自心。因为有一个大乘菩萨出世啊，哎呀，这个法界啊很庄严的，众生就会有希望，对不对？多了一个解脱道的圣人，哎呀，四念住有效啊，真的能够解脱烦恼，对不对？所以都是为佛法做证明嘛。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的是有正量的行者，当然是从学入行，而不能够只有行而已。你学而不思则罔啊，思而不学则殆啊。你不能够在那边每天哦，五堂功课做完了，然后脑袋瓜一片浆糊，逢事就黏，逢事就黏，黏了一个我，黏了一个很多的法，对不对？生生世世都如此，你脑袋瓜长得跟浆糊干什么？对不对？处处黏着，而且我们的脑袋瓜那个思维啊，跟浅碟子一样，里面装果酱啊，一晃，砰就掉到地上。所以要专精思维啊，要独一进处。专精思维啊，才有办法入三摩地啊。如果你平常在这边听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外头完全不想了，请问你一炷香坐下来，早课晚课的两堂课的静坐时间，你干嘛？所以才不得已在晚课有个很庄严的拜愿：求求六女不求你的要求，紧把我求去啊！只是这样子啊。可是如果你用这种心啊，心不庄严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能够更进一步多证一点东西，我靠自力打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法界的能量，这是境界法师说的了，打开这四十八愿的法界能量，你就可以机会感应道交啊，对不对？跟这个法界性接轨啊，你接上了那个东西，那是不断电系统的，那个是不断电系统的，就是这样进来。进来以后呢，于以四谛论为本，因为所有的方法道理行果通通在这儿， 所以如果我今天开一个佛学院呢、啊，我就是以这个为本论，怕的不要来，对不对？对不对？有兴趣的就来嘛，以这个为本论，然后用解生命经做纲领，抉择四个了义之教，哪四个呢？先要了圣义，了的意思就是明白啦，明白什么叫圣义地。第二个，明白怎么样修止观。第三个，明白怎么样入地行菩萨道。第四个，成佛以后怎么样为众生承办一切事。你明白这四件事情，佛法的总纲通通在这儿。我再讲一遍，佛的总纲是什么？第一个，要用圣义奠定正见，用圣义奠定正见。你不能是用凡夫俗见的分别之事来奠定正见，那个不是正见。空性是正见，法性是正见，无二是正见，二无我是正见。这个正见如果你不奠定，你去修止观白费功夫。所以第二部分就是了解怎么样修习止观，对不对？把止观的道理方法要学会。第三个，知道怎么样入地行菩萨道，用六度四摄陪伴众生。我早上才讲过离烟法性在哪里得到，在六度的过程当中，在服务众生的过程当中，点滴在心头，那个时候一分一分所证的，你会回来肯定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大乘经论的教言，哪怕是方便不了义之语，都是圣义。天台说一草一木无非中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你点滴在心头，你不真的去做难行能行的六度，像班长一样，对不对？经常要去下面喂鱼，到后山找好吃的包种茶，对不对？为了就是要照顾这些学法的菩萨，这些点滴在心头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做出来的大藏经。可是问题，如果能够加上学与思，对不对？跟这个修正就搭配了，搭配了嘛。那么通过这十地以后，你要了第四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承办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对不对？要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你要干什么事？做默学现在在练习的事情，就是学讲经，学论义，对不对？自己还要学持戒，把经律论自己要体现得很好啊，给众生一个可以恭敬的典范呢、啊。从你的身教，从你的言教当中学习啊，慢慢能够入到如来的心地里面去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弟子跟师父的心啊，三业啊，就可以完全的密合嘛，感应道交嘛。整部解生密经就在讲这个事儿。所以呢，解生密经做纲领，然后呢，抉择色大乘论当做道次第，他的十门殊胜义就是他的道次第，然后用显扬圣教论跟杂集论来广集一切法。因为你成佛以后啊，你要为别人讲经说法，那如果你今天的名相齁，哎 Q 啊，这个名好的什么啊，啊这个艺术是什么啊，啊不知齁，很丢脸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前面就是为了要中通，学显扬圣教论跟杂集论是为了要说通。如果你中不通，说通扛脆保机，你如果中通说不通，暗证而已，自己在那边做个罗汉，很爽很爽，远远坐在秘密的四祖林里面，用神通听释迦牟尼佛说法。谁呀、啊？大迦摄。大迦摄本来是一个圆觉种性的人，不是视线涅槃的世尊呐、啊，不会逼出大迦摄、啊、发大乘心啊。你以为大家是躲在鸡足山里面温顿哦？不是嘛，他是为了要传承嘛，为了要传承嘛。阿难现在在哪里啊？对不对？到处结集经典的人都是阿难嘛， 对不对？富罗那是什么？在那个边地没有人讲佛法的地方，去那边对阿德化讲佛法的人是富罗那嘛？就跟圣经里面的保罗一样，专门向异教徒讲佛法的十大弟子啊，个个有他的功课，对不对？讲起来，我们有天来学习《弟子传》，对不对？那也很好玩啊，每个弟子有他的本事，有他的殊胜，有他的德行，都是很值得效法的典范。那这个你在讲经的时候呢，就要有这些东西嘛，里面这些东西就枯燥了，就枯燥了。于是呢，最后这是论，这些通通的论，对不对？那论的目的是要什么？入佛的心嘛。所以等你而后啊，八相成道，在娑婆世界四现成佛的时候呢，当然不见得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可能在其他法界的娑婆世界，在那里啊，为众生讲说，讲说什么？解生密，入楞伽，卷密言，展华严。我就立刻有解释，如来做什么事？他出现于世，就为了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甚深秘密的东西，本来没有。你要合理的怀疑一件事儿，如果佛说的是真理，真理应该处处皆是，不会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不是吧？是吧？那如果每件东西都显现真理，那为什么我每天在见闻觉知都不了呢？于是佛才说，为什么我们不了，是因为我们颠倒无明。只要你有了正见，你就知道这一切相显了什么真实意义啊。所以解释密经就是告诉你，用刚才那四个纲领，哪四个？了圣意，了瑜伽止观，了实地，了救度众生的大业，怎么样讲经说法，经律论具足，用这四个了义之教，用这四个了义之教告诉你怎么样去解一切法相的甚深秘密，也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所以要我有一天解释《法华经》，我会用《解深密经》来注解《法华经》。《法华经》里面呢，一堆的譬喻，可是它的方法是什么？读来读去都只有方便品，对不对？实无是。以及智子大师所做的一些教言注解，可是瑜伽行派有他的观点，他用解深密经，用四个纲领引一切行者入道。解深密经是教言，入什么道呢？入楞伽，楞伽是见自性，是要开悟自性，把一切法相消归自性，讲起经来你才有办法怎么样乘性而说，触目逢源无不是法，对不对？处处见性，所以叫做入楞伽。第三个卷密言，你把一切的十法界卷入一心当中，密言就是一心。什么心？就是你们底下要去学习起心论的那个一心真如，一真法界，那个总相法门体，一切法界的源头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灵明觉性，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可是我们每天抱着它睡觉就是见不到，那叫做卷入密言。密言就是一心的，一心的净土。那么展开呢？展开就是十法界，对不对？入一真法界，展开成十法界。而司法界的华严之道是什么呢？先要尊重一切众生啊，先从尊重行开始做，然后呢入实性位，入实性位，然后呢住，住什么呢？住无住，以无住而住，行什么呢？行十度，然后呢普皆回向，由此三贤而入实地。实地就是用根本无分别智推动你的十个波罗蜜多，一直到佛地， 到佛地以后呢，分身法界为众生讲经说法，
示现成佛。
这就是我说的，
你就是做佛啦。
做佛干什么事？做佛做四件事：解生密、入楞伽、卷入什么密言、展开十法界的华藏庄严。
这整个都是瑜伽心派，是广义的唯识法相，它的教理行果所开展出来的道理跟方法，
这样了解吗？
那个不是我的功课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如果我没有特别再去解释它，那就是等待尔后的因缘再去解释啊。那如果你真的要问，你还是一样写纸条上来，好吗？那么司法界就是这芸芸众生啊，你这样理解就好了啊。上到飞鸟，下到行人，然后呢，蚂蚁在地上爬来爬去，所有这些有形无形、有色无色的众生，通通都叫做广义的十法界，啊，不管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通通皆是。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入啊入唯识法相它的所依经论展开的法教次第，啊，法教次第。好，接下来呢，请各位呢打开法本，法本的偈颂啊，在。请看到24页，24页我们看到三境。好，然后呢，前面23页有没有看到三量？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呢，剩下的时间我们是3:30下课，对不对？好，剩下时间我们来看看三境三量，请看到24页。好，在三境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先从三境开始讲，因为我们一定是先见到境界，我们见不到自己心怎么作用，啊，那境界呢，在唯识呢说有三大类，就是这边的三境所说的东西。他说啊，是所缘有三境，所缘这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我刚才有讲到。观所缘缘论，所缘旁边请写就叫做相分，所缘就是我们的相分。那你把这个我们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乃至于一根所取到的境界，就当以为实有的外境，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对不对？可是呢，唯识说啊，请注意看哦，请注意感觉哦，请注意跟自己讨论一下哦，你今天眼所见、耳所听的，到底是不是你心外的东西啊？所以禅家才说，前面那个拜殿，请问他是在心外还是在心内？啊，你学唯识就说在心内，我说难怪人很苦哦。把那么大的拜殿摆在心里面去干什么？没尖没点呢，哦，我不舒服了。人家那个高贵的公主啊，隔了好几个垫子，底下放个绿豆都觉得睡不安稳啊。你把那么大个拜殿摆进心里面干什么？第二个，你说哦，那他在心外，那如果在心外，你怎么见呢？你的眼睛没有去，他也没有来。请问你拿什么东西见？第二阶段，对不对？第二阶段，你拿什么东西见？来，告诉我。跟你讲，唯识是禅啊，这是学唯识的方法，这个是辩证思维得正见的方法。告诉我，拜殿是在心外吗？如果在心外怎么见？他没有来，我眼根没有去，那个色尘跟我的眼根。你说哦，对，靠光接触，那我就问你，到底是见色还是见光啊？哦，他说哦，我见色光。我说光是色还是色是光呢？色即是光，光即是色。废话一句，你想什么东西啊？你想什么东西啊？ 背后都有道理的，背后都有道理的。你是借着九元生法嘛，对不对？有光，有距离，对不对？然后呢，你借着你的眼根圆它的影。为什么我说是影呢，而不是直呢？因为直没有来嘛，所以你一定借着光把它的差别影像引现在你的眼根当中，不是吗？然后再借着你的六意识去分别它，哦，它叫做拜殿，所以你就起了个拜殿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是住持和尚的拜殿，有一天我要把它干掉，自己来当住持和尚，对不对？那个我执我见就起来了，对不对？开始分别自他，那个是七识。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东西熏成种子，每次来很不甘愿的，你就走到后面拜。其实你心里面呢是在拜殿上拜，你一直假想你是住持大和尚，一次熏，两次熏，三次熏，归去去剃头啦，对不对？有一天圆成时候了，你就现你的法身了嘛，对不对？现法身是庄严了，然后还要经过僧众选举啊，你有这样办法用最高票坐上住持的位置啊。所以这个就是拜殿的意义。我今天用拜殿说这件事儿，我可以用任何一件事情说这件事儿，可不可以？一切就是这样子，因缘成就，视线在你眼前，看到你怎么样，唯心所变，唯事所现。你的心一直在当导演，一直在写剧本，一直在当演员，还一直在当无辜的受害者，一中流转不停，不肯出离。唯是跟你讲这件事，所以他要从哪里开始讲？从相分开始讲。如果你不了这一切境界，都是你心的相分，是你自己所取到的相，不是他在不在。唯是不讨论外物的存在不存在，不是唯是不关心这个事儿，唯是关心离苦得乐、解脱、清净的问题。今天一切的镜像，一切的字体流转的果报，我们要问它怎么来的，逆推缘起，都是因为我们不了于色境，把它只以为心外的实有，想到了就分别爱非爱，这个拜殿我爱，我才不想坐在边边，对不对？当草班长，对不对？还要去敲钟，还要去打板，比谁都还要早起，比谁都还要晚睡。你看那个阿舍离多好，对不对？早课的时候晚晚来，晚课也可以不进来坐。你见到的就是这个相啊，你不了里面每一个角色的真实意啊，你却把你今天取的相当以为是真实啊。各位懂我的意思吗？这叫做世所缘有三境。如果你不把所缘搞清楚呢，底下的三境就忙起啊。他说境界就只有一个物理的境界啊，化学的境界啊，生化的境界啊，概念的境界啊，形而上的境界啊，那是世间法的分类。唯识把它分作三类，第一类叫做独影境啊，一类叫独影境。那么我在讲的时候呢，你们就依着记诵啊，写笔记。那么自己做功课的时候啊，再去翻看唐大元居士后面的解释，好吗？好。那他说啊，第一个叫独影境。独影境他说啊，独影境不障直，请在直的地方写外在的实有法。独影境不需要假借任何外在的实有法，对不对？心想到什么就是成就了，就跟我早上讲的望梅止渴是一样，
虽然我口嘴巴并没有含一颗酸梅，可是我只要想酸梅，我过去对它的习惯就会影响我的心，生出口水。这种东西叫做毒瘾境，这样明白吗？好，那么第二种境呢？第二种境呢？啊，毒瘾境里面又有分，啊，又有分。毒瘾境包括什么呢？毒瘾境能够第一个圆兔角，兔角多加个字，
龟毛兔角。
龟毛不存在，
兔角也不存在，
可是有兔、有角、有龟、有毛的名言，
然后你自己就当发明家，把这些名言自己凑起来，凑起来，然后呢就假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脑中总是可以想象龟的背上长毛吧？你说，呦，我看过那个龟毛，那叫绿蜥龟，它的龟壳上长毛。拜托，那不是毛，那个是它背上啊长青苔，青苔长高了，长高了以后呢，就好像是一根一根绿色的毛一样。那因为常年长青苔的关系呢，所以它的整个那个背壳啊，就是那个背的壳啊，变成一个深绿色的，深绿色的，那个是有这样的像，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创造出这种可能性？这种东西呢是本来无的，但是会不会变得有？有可能，你会把它画成动画，你会经过基因配种，所以它本来无，旁边加上几个字，后来有心者会让它变现成真的。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发展的啊，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这种毒瘾境呢，有什么特性呢？随意变。你第一念想的时候呢，龟毛兔角应该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念头呢它又变另外一个样子，第三个念头它又变另外一个样子，直到你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呢，它完全不是你一开始所想的那个样子。等到用四大把它聚集成一个真的法的时候呢，它又不是你画的那个样子，懂意思吗？它会一直一直不断的随着因缘的加入而一直不断的改变，而一直不断的改变。好，然后他说啊，隐自孤。那什么叫隐自孤？是你孤起在自心当中的一个前尘影像而已。毒瘾境是一个孤起于心中，在你自心象现所显现的一个前尘影视。我讲再简单一点，你对你妈妈很熟吧？你现在回想你母亲。不管他今天还在世不在世，你一想他的轮廓是不是就出现，他的音声是不是仿佛，是吧？然后呢，他喜欢吃什么菜，他擅长煮什么菜，是不是就会有回忆的镜头出现？这些东西都不仗现前境的本质，都把前尘影视落泄在心里面的点点滴滴，那些种子因为触景生情，突然有所感觉啦，对不对？于是呢，你就拿起来想想，玩味一下。于是呢，像我有一次啊，去过巴厘岛以后啊，我从巴厘岛买了一堆印尼的那个土著的那个雕刻啦，掌碎微博啦哈，啊，还有那个什么染布啦。那回家啊，把我的卧房啊布置成印尼巴厘岛的 villa。OK， 就是那个小别墅的那个样子，然后呢，想象自己还在那里住，我还住了个把月，最后觉得无聊了，拆掉，是这样的，这叫做毒瘾境。可是毒瘾境虽然这么无聊，可是它非常有创造力，对不对？懂吗？非常创造力，所以它可以干什么事？它可以圆无为，它可以用它来干什么？思维无为法。视为真如，视为圣意，视为形而上的哲学，视为根本眼前一般人都视为不到的道理，乃至于创造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五明善巧的功法。过去没人做过的无为，广义的解释哈，佛法讲涅槃法性就是无为，对不对？真如是无为，但是呢，过去没有人做过的 也是无为啊。可是你的读引经的心可以活生生的积聚因缘，透过学习尝试错误，它会变成有，
它会变成有。
所以呢，我说啊，一切有是怎么来的？
虚妄分别有，
本来它是误打误撞啊，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一个发心。可是问题怎么样？一粒如芥子许的菩提种子啊，撒在地上会长成一大片的菩提树园，对不对？你看前爱的后啊，榕树了，榕树也是起自于一粒种子啊，经过播种，经过灌溉，只要没被破坏，它就长成一片连枝的榕树园呢。往后那么大一片的像怎么来的？芥子许的种子发，只有它够不够？没有后面的增上缘，它发不起来。所以一切法从缘生啊，一切法从缘生啊。唯识一直还在讲这个道理而已。好，但是呢，另外一个境叫做代执境。于是他说：或有执，彼不生，能非实。或许有一天，你能够把独引境的观点、一个想法、一个发心、一个作意，慢慢透过尝试错误，变成有本质的东西，啊，变成有本质的东西。但是，那个有本质的东西本来有吗？请注意哦，本来有吗？我跟各位问，这支笔本来有吗？回答我啊，本来没有，现在呢？假因缘而有，这是学佛的人会知道的话。一般的凡夫就说有啊，有看的啊，蒙的有啊，写的有字啊，能够写字嘛？看起来是黑色的、白色的、压克力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佛法要你观察，它本来没有。如果不是缘具足，而缘具足一定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清因缘那个种子、那个观念。你要有那个发心，说我现在没有笔写，好难过。这个难过，这个不方便，要解决。所以呢，他就开始去想，哎，为什么拿一个石头在地上可以画出颜色？有一天，他拿到一颗白色的石头，叫石灰岩。他能够在黑色的地上写出更明白的东西，于是他就从中，哎，一块石头不好拿，把它削成怎么样？一长条，变成粉笔嘛。粉笔会落灰，不好，把它发展成什么？一个棉芯里面沾墨，那怕拿了不舒服，外面就套上塑胶的壳子，对不对？然后呢？它太久了会干掉，所以里面要有油，让它润泽。那个油还是得要水溶性的，它才有办法在白板上写出来。于是它就出现了。以上我所讲的是一个原生的过程，透着原本一个想法，一个不方便，它可能是随顺的境界，它可能是违逆的境界。不管是随顺的境界，或者是违逆的境界，他都是一个增上缘。你今天内心那种不方便的烦恼，它是清因缘的种子。你看到人家有我没有那种羡慕跟嫉妒，也会熏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迟早有一天会让你有为者亦若是，积聚因缘，就把这个所缘缘创造出来了。所以这个所缘是你心中原来的蓝图而已，本来是一个相分。可是你只要怎么样，等无间相续，记住哦，如果你中途有一念心啊，做不到啦，成佛太远啦，众生太苦啦，啊，你不当众生也不成佛，阿伯里边喏，你想怎么办呢？众生太苦，成佛太远，境界太高，智子大师就跟你讲，修行从这一念心开始，对不对？ 但是这个想法就会终究让你把这三件事情圆融起来了，所以经上才会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光只是用一个独眼镜，我就可以解释这些东西。大家都以为唯识只谈杂染的东西，但是你离开杂染的心意识，你另外有一个真如心可得吗？你弃舍了五蕴，请问怎么样成就涅槃？背后的道理，唯识家给一个观点，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心意识的功能，那个叫做独眼镜，可以用你的独头六意识，哦，原独眼镜创造出无限个可能性，就怕你想不到，不怕你做不到。但是纵使它创造出来了，有为法终将即灭，它缘尽了，相用就散了。这是很粗的三世无常的观点。所以呢，佛陀说，虽然它缘生了，可是缘生无自性，毕竟不生。道理难了吧？道理难了吧？它是缘生，缘生就没有本来有的自性。既然彼用因缘成就，他又没有本来有的自信，那请问缘散了以后，彼心没有了，怎么按都按不出来了，那个弹簧坏了啊，或者是外面的压克力破损了，按的这个头，像我的这个头啊，不见了，对不对？只剩下橡皮擦，我现在每天都在按橡皮擦让它跑出来。如果连橡皮擦也不见了，我跟你讲啊，一粒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啊！我没有这个笔头，整支笔都没办法用，相不相信？任何一个缘起的坏灭，整个完整的法都无法受用。恭喜你开始栽了，你的膝盖不灵光了，你到华藏教学园区就死路一条。办好人拖你了，是不是这样呢？这是很粗的无常啊，很粗的原生无自性。你今天有的这个东西，不是本来你该有的，而且你也不是你一直可以拥有的，你只是向因缘借来用的。纵使我腿不好了，不能走了，如果有一个曹班长愿意背我，如果他能够发明一个轮椅推我，我还是能够继续在那边学习，对不对？所以不见得是悲观的哦，但是你永远不能乐观哦，但是你绝对要积极。我们没有消极的权利，为什么？因为原生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毕竟无声，因为无声，只要有人发心，一切都有可能。我把方法讲完了，真的。哦，唯识公安的呀，中论嘛是公安的呀，起讯论嘛是公安的呀，圆觉经嘛是公安的呀，三藏十二部经每一部经都讲这件事情，都讲这件事情。怎么讲的？个人方便善巧不同而已。所以他说彼不生啊，能然不是实有的啊。那不是实有，这是什么？我就给你给一个名词嘛。你真的要知道它是什么，它就是虚妄分别有。它就是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有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全无。请注意，写下来啊，它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全无。它不是全有，它也不是，它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全无。所以他说啊，或有之，彼不生，能非实。这是第一种独眼镜。第二种戴之镜，戴之镜呢又分作两种，
都要依托什么？依托外境的石油。所以他说要接账值，账就是依托，假借，假借外债的本值净。那么债值净呢，分作两个，一个呢叫做真债值，一个叫做市代值。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真代值。他说啊，真代值心圆心，中间向两头伸，伸底下加个字，伸罗加上三个字，伸罗万象，想知道吗？啊，不是生灭的生，是伸罗万象的生。啊，森罗万象的森，真代值心圆心，中间向两头伸。那这四句话讲什么东西呢？讲我的我值。请先底下注明一下，真代值就是讲我值。我值是怎么来的啦？我值啊，就是用我的心呐、啊，去取我的自信。然后呢，生出一个有一个我的想法，但是佛法说，这一切都是只是自性空，只是什么假名有，这是中论的说法。那唯识怎么说呢？唯识说有，这个字里有没有？你不能去到人家家里啊，看人家一个 baby 啊，娃娃生出来了，哎呀，你们家生出了一个死人，你不能这样讲嘛。哎呀，你们家生出了一个空心，可以这样讲吗？哎呀，你们家生出一个如来藏，可以这样讲吗？可以。但是真正的讲法要随顺世间。哎呀，你们福报好啊，带棒的男孩子，对不对啊？哎呀，胖胖的，水水的，这么漂亮，以后一定是一个什么选美的公主哦。你要随缘赞叹吗？但是因为啊，旁边人跟我讲这样子，张三李四跟我讲那样子那样子，我存在心里面啊，我建立起一个自我的概念。而自我概念是什么？碰轰的啦，吹嘘的啦，都是心缘心来的啦，对不对？你的心啊，有一个篓子啊，那篓子一直在收集，我不错，我很好，我很庄严，我很聪明，于是呢你就会很积极。我带衰，我很笨，我怎么学都不会，于是你那个口袋啊怎么装就越来越消极嘛，对不对？问题你要建立起一个消极的我还是积极乐观的我，那都是你心原心来的。我意思就给他讲成什么真代值啊，真正有影啊，啊哪无我哪有这个世界，没有我去见这世界怎么森罗万象在我眼前呢、啊？为我而庄严，拍死以后只为你庄严吗？不为曹班长庄严吗？不为我庄严吗？人人都有一个法界，我告诉各位啊，你们隔壁做个师姐师兄啊，一个人一个法界，你们所认识的华藏教学园区，各个回家去写写看，描述起来各个不同啊，都是从我见出发的，都是从我见出发的。那个境界有没有？有，在深坑这个地方嘛，阿柔乡几号这个地址，对不对？你只要走到这个地址就会见到这个像，有嘛，所以它叫真嘛。但是呢它是代值，脱离个本质，用我见取向而来的，它是我所见。为什么它是真实的？因为我见到啦，因为我听到啦，眼见为凭啦，耳听是证据啊。班长给我喝的包种茶我喝过哦，一切因为有我而庄严。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啊，指天指地，指天指地说什么最大？唯我独尊呐、啊！他讲两件事，他是世间中最尊贵的，因为他要来这边讲经说法，令大家离苦得乐，是那句话的意思。 我出生的时候也是七步泥巴，指天指地说唯我独尊，你们相不相信？天下一切为我做注脚，
真的啊，
不是哄你的啊，我没有骗哦，这叫真带子，无呀无呀，
啊，贪官参去，对不对？第二个四带子，四带子心原色，相重见，一头得。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啊，这旁边天的部位那些法执，法执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来呢？四带子而来，心原色，心就是指六识。请旁边注明一下，心就是六识，用你的六识去圆外境，色就是外境，可是这个外境呢会转成相分，那个相就是相分，可是相分呢会依据你的见分。什么叫见分？见分就是你采的观点，你用什么观点做依据，你就会见到什么样子的相分，你就会认定它是你所见的法。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你自己行为呢。不信你们今天回聊，听说你们都很安静不说话，这是好的德性。如果你们等一下第四堂课讨论课的时候，你们不妨自己小组研究一下。当你们回一件事儿，各说各话，你会发觉一个空性各自表述，一个佛法各论之见，一个老公大家公用。不是他外遇哈，是因为他到学校当老师啊，他到工厂当厂长啊，他到这边来当班长啊，他有这么多角色啊，大家公用啊。每个人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廖成林这个父亲的角色，只是在女儿的面前是父亲呢、啊。而每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决定把它写成文章泼在网上，明明白白这十个人讲的都是一个人，可是这十个人会认为都不敢宽容，相不相信？为什么？相重见，你有什么观点你会看到什么人，你有什么观念你会认知什么法，这根本就是你一头得的。可是我们把一头得的东西当以为真实我生起来的自见，对不对？所以前面呢安立的我执，这里安立的法执，有我有法三界流，无我无法般若游，我师父说的了，懂吗？所以你要到底过一个有我有法的日子，还是要过一个无我无法般若游的日子？你要得到游戏自在神通，还是想当标准凡夫？这个是四十七颂，如果你们中午已经标记的话，这是第二个境，叫做带执境啊。第一个境叫独瘾境，那最后一个境叫做性境啊。这堂课的最后一个性境生从十种，即实体亦实用。这四句话讲什么呢？讲说啊，唯识者的第三个境就叫做性境，性境呢加上一个，加上这个本性。什么叫本性？本性从十种生。什么叫十种？十者真实。什么叫真实？请在十种的旁边写空性。性境从哪里生？从空性的正见中生。那旁边呢，请在性境的旁边写相，体相用的相。那么这个从空性所生下来的性境限量，它不但有这个性境的相，比如说今天我思维中论二十七品，中论二十七品的大意就会在我心中生出四个字，缘起性空，对不对？今天呢我思维唯识的经典，我心中会升起四个字，缘生无性，唯识无义，对不对？那这个呢都是无中生有，但是这个是从真实义 中心中生出来的，从真如法中流出的。什么叫真如法？三藏十二部经，佛陀的教言，因为佛教嘛，老师传承嘛，我学习嘛，我经常这样子不断的串习嘛，而这个真实种，这个空性的实种啊，慢慢生根了，善根成熟了，我看一切境，我就知道这一切境界是无常的，对不对？我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我就会感恩相机菩萨，知道了有了过这一餐，下一餐会如何，淡待他日，还有很多的缘起。你不会去爱着那个味，你不会去分别细论，你不会，因为你经常见性。见什么？见无常法性，见苦法性，见空法性，见无我法性。所以请在十种的旁边写无常、苦、空、无我，从这些空性正见，从唯识中道的正见当中生出什么？生出一个信境的，我们明天会讲限量。那这个东西呢，既是实体也是实用，所以它是三大具足的，不是空花水月，不是梦中佛事，是真实有体有相有用。你每天只要具足这个空性正见唯识中道实相的性境，经常带在眼前当中观察安住这个法性，你随时随地都见佛。为什么？因为佛说啊，见缘起即见佛，见法，什么样见法？要见缘起，就见如来，对不对？如来就是真如，真如本来是空性，空性借着缘生的相，现出种种的身罗万有，对不对？让你明白真实是无常，真实是苦，真实是空，真实是无我。你那个时候的对境就叫做性境。所以老师说明心见性还真不难，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常常安住四念住，一切的对境通通都是性境，你的量就是限量。信不信我啊？信不信？那信不信你们自己呢？信不信你们做得到呢？唯识观，我为明天入唯识观呢做个基础。这是第三个境，比如最后结归，前五世初刹那原性境俱不差。这四句话讲什么？讲说啊，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这五识对境的时候呢，是不带名言的。你只要不起第二念呢、啊，用名言去攀缘它、啊，它本来就是性境，你的内心本来一直都是限量。你每一天每一个刹那都在见真如，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见。为什么？你每次都是第二心、第三心、第四心、第五心，请你们抄下来。初刹那叫做什么心呢？叫做率尔心。这个东西呀、啊，明天会解释啊。初刹那率尔，对不对？才一瞥见那个不带名言的，就那个东西，没有名言，对不对？第二刹那，寻求心，黑喜生命挖沟，是不是这样子？你就起了一个这样的寻视心所，啊，它是什么？它大概是这个，它大概是那个，它不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它也不是以前我知道的这个，它是哪一个？你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追寻这个东西啊，然后最后，哦，决定心。原来这个东西的名字就叫做华藏教学园区，对不对？你就给这个地方安立一个名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名言就生出来了。五世心只有这一个心呢、啊，五世啊，前五世啊，只有这个率尔心呢、啊，初刹那为性境，只有这个心呢、啊。可是你马上具身的六世啊，就起来寻求名言，决定名言。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都在搞明年，都在搞明年，那么还不是到这边就停了，那你怎么样呢？开始看到乌鸦都开枪，等流星就出来了，对不对？给你讲个空中花，你就问他说，它是什么时候长果实，果实什么时候可以吃，吃了以后什么味道。有人跟你讲有个使女，使女就是不孕的妇女，那她说听说她最近有个儿子哦，儿子今年多大了，长得像她妈妈，她有没有她妈妈的那种灵敏觉性呢？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啊都叫做等流星。你从前面的寻求跟决定的明年，这叫做影像。跟你讲一个影像，你有生子又砍孙，一对孙子都砍出来了哦，你很多的那个后代啊就一直不断的等流发起啊，对不对？于中就会出现有染有净，这个染净心。所以有些时候啊不小心就当马英九，有些时候呢就不小心当陈静心啊，不是那个立委哈，是那个无恶不作的人。其实本来人没有固定一定会怎么样，可是就是怎么样啊，帅而一瞥，五四对镜，本来是干干净净，对不对？可是就是活生生的用寻求心决定心生出明年，安利明年以后呢又一直不断的生鸟猛，对不对？生出很多很多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里面呢就可以分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杂染的，一大类就是清净的，一大类就是应该，一大类就是不应该，一大类就是好，一大类就是坏，一大类就是贵，一大类就是贱，一大类就是美，意大利就是丑。到了染净心的时候呢，美丑不在外啊，美丑起于心呢、啊。你如果除净不除心，修行没门。你要从染净心开始往回头除，对不对？然后呢，让你的等流心停止相续。然后呢，在你决定名言的时候，知道它只是名言而已，无自信。寻求要寻求恶利的菩提心，怎么样能够利他？怎么样能够自利？大家怎么样呢？同成佛道，要寻求这个东西嘛，这叫做转依嘛，你转一个方向去嘛。所以最后就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帅而一心。我告诉各位，以上这个五心的逆转之地，就是大乘起信论的修行之地。不信我的话，你去跟吴老师学的时候呢，把我这段话记住，用心的去学习起信论。可是我想他三天讲不到这里，所以等待呢年底啊，选择上我的色大神论还是他的大乘起信论，对不对？看官自辩。好，今天就到这边。